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1年9月20日星期一，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 Fabrice。 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大选，反对派指控欺诈，执政党宣称拥有超多数席位。俄罗斯发生校园枪击事件，已知8人死亡。加拿大提前立法选举启动投票，特鲁多谋求第三任期，巩固多数可能落空。法国多个媒体公布中国渗透全球报告。法澳美潜艇危机，拜登与马克龙将通话交流。美国专栏作家建议拜登牵线。越南接手法国潜艇订单，以平息巴黎的愤怒。日本敦促欧洲公开反对中国的军事扩张。日本自民党总裁竞选人高市早苗与蔡英文视频交谈。中国进台湾翻荔枝和莲雾，蔡英文批干预市场。香港新选委会诞生，非建制派只占0.07%。中国恒大股价今天跌至11年来的新低。下面是新闻内容。俄罗斯议会选举的第二天，反对派谴责选举又出现大规模欺诈，普京的执政党则宣称获得2/3绝对多数，普京的批评者都被排除在外。请听艾娃的介绍。
是的，根据对85%的投票站计票的结果，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49.76%的选票。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之一的图尔恰克称，他的团队赢得了议会下院2/3以上的席位，与5年前的选举一样，在450个席位中至少会赢得315个席位。这一数字足够让该党进行宪法改革，且不需要其他政党的支持。图尔恰克说，这是一场令人信服的干净的胜利。继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被监禁后，反对派政党的支持者基本上被禁止参加投票。随着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的优势在一夜之间的高涨，反对派周一再次谴责选举中存在的大规模欺诈行为，如塞票箱、莫斯科选区宣布网上投票结果可疑推迟、计票观察员被赶出圣彼得堡的投票站等等。据俄罗斯独立选举监督机构称，发现了超过4950个潜在的违规行为，并将透明度水平和选举制度的清晰度下降级别化为明显。据反对派称，舞弊的程度比2011年议会选举后更严重，但选举委员会主席驳斥了这些指责，赞扬了选举的透明度。鉴于俄共候选人的票数仍在上升，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在周日晚上就已经声称他们的智能投票策略取得了成功，呼吁为最适合阻碍统一俄罗斯的候选人投票。此外，俄国当局还对苹果和谷歌施加了压力，这两个公司最终在上周五从自己网页上删除了纳瓦尔尼团队的投票应用程序。近年来，虽然俄国人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且这一现实随着新冠病毒的流行而加速，然而这并没有威胁到普京的形象，他仍然很受欢迎。
以上是艾娃的介绍。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比尔姆市一所大学9月20日周一发生枪击事件。据俄罗斯调查委员会说，一名学生用枪击杀了周围的8人，还有多人受伤，枪手自己在被捕时因反抗而受伤。加拿大6个不同时区的2700万选民9月20日开始投票，选举众院338名议员。这次选举提前2年举行，现总理特鲁多希望借此走出少数政府的困局，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他能否如愿还是悬念。请听瑞迪的介绍。
特鲁多在今年8月中旬宣布提前组织大选，希望选民支持他获得第三个总理任期，并走出上次立法选举后自由党在议会不再拥有多数席位的困局。但36天的闪电式竞选活动之后，长期主导加拿大政坛的两个最大政党谁将胜出，形势并不明朗。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完全难以预料选举的结果，选情的焦灼程度与2019年立法选举相当。温尼伯大学政治系教授菲利克斯·麦特向法新社表示，很难想象更焦灼的选情。连日来，特鲁多四处奔走造势，试图说服选民，如果保守党重回政权，那将意味着在许多议题上会出现倒退，尤其是应对气候变化议题。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保守党领袖埃琳·奥图尔，周日在多伦多大区为竞选造势时，则呼吁选民更新领导人。特鲁多自2015年起就担任政府总理，而艾琳·奥图尔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政坛新人。从投票前的最新民调结果来看，两人的支持率旗鼓相当，都在 31% 左右浮动，谁将最后胜出难以预料，也很难排除没有任何政党在新一届众议院获得绝对多数的可能性。倘若如此，下任总理无论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都不得不与其他小党合作联合执政。也就是说，特鲁多不仅争取议会多数的盘算可能落空，他能否获得连任也是未知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 Daniel Villon 向法新社表示，最初选民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是否应当让自由党拥有一个多数政府，现在的问题则是自由党是否应当继续执政。加拿大分六个不同时区，首批选民已经在20日国际标准时间上午11点开始投票，但太平洋沿岸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国际标准时间21日凌晨2点才结束投票。鉴于有不少选民选择邮寄投票，选举结果有可能当晚难以揭晓。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法国多个媒体今天9月20日一起公布了有关中国渗透全球的一项调查报告。据法国新闻台 France Info 网站说，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发布的一份长达650页的报告，内容涉及中国部署在全球的影响网络，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包括造谣大军、基金会、智囊团等等。该媒体说，在澳大利亚撕毁潜艇合同事件之后，法国当局正在质疑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中的定位。作为两年工作的成果，该报告强调了中国的一些制造虚假信息的行动。更多情况请听稍后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在法国与澳洲和美国潜艇危机之际，伦敦和华盛顿本周试图平息其盟友法国因美澳英之间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感到的愤怒。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周日说，拜登总统要求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未来几天会有电话交流。他还说，我们希望得到解释，这看来是一个重大的失信行为，我们还希望知道他们打算如何摆脱这份合同并进行赔偿。另据新头条消息，华盛顿观察家报的专栏作家罗根建议拜登总统牵线让越南接手法国原本要给澳洲的潜艇订单，据说有三大好处：一来可以修复美法之间的关系，二来可以为越南提供挑战中国的新手段，第三可以考验马克龙对南海安全的承诺。日本防卫大臣在英国《卫报》敦促欧洲国家公开反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他警告说，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对北京的军事和领土扩张的威慑努力，因为发生激烈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岸信夫向《卫报》说，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强大，并试图利用其力量单方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的现状，这些海域包括其他几个国家声称的水域和岛屿，对全 球航运至关重要。安信介警告说，中国正在从数量和质量上加强其军事力量，并迅速提高其作战能力。该报说，安信介的评论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在诸如南海、东海、印度边境，特别是台湾等有争议地区的军事野心的日益关注。他的言论得到了台湾岛内高层人士的响应，台湾前海军司令和国防副部长也警告说需要更多的威慑力量。随着中国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专家和全球军事人士也警告说，小规模对抗或海上事故可能迅速升级为全面的冲突。日本自民党总裁参选人高市早苗与蔡英文视频交谈。据高市推特说，9月20日晚，蔡英文总统和我进行了一次网络对话，在翻译的帮助下，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就扩大和深化实际交流，包括安全问题进行了积极讨论。会议的视频不久在 YouTube 上公布。蔡英文发推特说，我们与高市早苗博士进行了远程会议，这是一次简短但真正有用的意见交流。我想再次感谢我在日本的朋友，我希望日本和台湾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加深。中国禁止台湾番荔枝和莲雾进入中国市场，蔡英文批干预市场。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中国海关总署昨天通知台湾，由于多次从台湾输往大陆的番荔枝和莲雾当中验出介壳虫，从今天起禁止这两种水果输入中国大陆。这项禁令导致台湾输往大陆生鲜水果的前三名相继被禁，可能严重冲击台湾市场行情跟果农的生计。有台湾果农震惊地说，要开始喝西北风了。大陆海关总署公布的资料显示，台湾输入大陆的番荔枝跟莲雾被验出的有害生物是大洋豚纹粉介，台湾翻译成太平洋豚纹粉介壳虫。依大陆有关法规，必须禁止输入。大陆所称的番荔枝在台湾称为释迦。台湾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说，太平洋豚纹粉介壳虫分布在亚洲多国，在水果的表面就能处理，输入国直接熏蒸之后可以继续贸易，从来没有片面暂停输入的案例。如果陆方9月底前没有正面的回应，将依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规范提出争端解决控诉，促使陆方取消禁令。台湾总统蔡英文则说，中国这种做法已经违反国际贸易规范，除了严正谴责，他说将支持农委会的所有因应措施，一定会保护农业，力挺农民。他并把中国海关的禁令称为不合理的市场干预。台湾陆委会批评大陆不愿意依两岸协议机制跟台湾沟通，伤害台湾农业和两岸关系，完全不符合 WTO 及国际贸易相关规范，也破坏两岸正常的贸易机制。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呼吁两岸应立即启动重大检疫检验突发事件协处机制，别让农民成为牺牲品。他相信台湾农产品绝对经得起考验，也呼吁大陆海关应再次复检，用科学证据说话。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香港昨天9月19日投票选举新的选举委员会，选举的结果揭晓。这个选举委员会负责选举香港行政长官候任人和立法会的部分议员，只有大约4800名香港人被允许为选举委员会投票，相当于该市750万人口的 0.06%。 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4000多名选民昨天前往5个投票站投票，投票率不足90%，但点票工作出现延误，点票结果延至今天凌晨3点起才陆续公布。364名经投票产生的选委席位几乎清一色由建制阵营垄断，3名非建制派候选人当中只有一人当选。这个新选举委员会被建制派包揽，亲中派占超过半数席位，非建制派只占0.07%。据路透社9月20日发自香港的消息，中国恒大集团的股价周一9月20日在香港跌至11年来的最低点，收盘下跌了 9.84%。 在一年当中，恒大集团的市场价值崩溃了近 85%， 被估计总共近2600亿欧元的债务所拖累。中国第二大房地产公司恒大正在努力出售其资产，以履行其财务义务，支付供应商和投资者，而潜在的违约可能会破坏中国的大部分金融体系。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这里是巴黎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法国半官方智库国家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 ICSEM 近日公开一份长达650页、历时两年完成的报告，详细梳理中国政府近年来为扩展影响力而部署的日趋深入而且广泛的全球网络。法国世界报两周前率先披露了这份题为《中国的影响力行动》的报告的部分内容，法国其他媒体20日纷纷跟进报道，介绍这个触角遍及世界各地、伸向众多领域、以多种方式行动的庞大网络。法国国家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是法国国防部下属机构国际关系及战略部门的外围机构。国际关系及战略部门本身的职责是协调国防部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国际行动。国家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在其网站上公布这份报告的全文时，特别强调中国的俄罗斯化，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常说与俄罗斯不同，中国更致力于博得世界的爱戴而不是被惧怕。北京虽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但也越来越多地选择了渗透和胁迫的行动。扩展影响力的行动近年来明显变得强硬，手段与俄罗斯使用的手段越来越像。报告称此为马基雅维利时刻，因为中国的党国体制如今越来越像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学者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描述的那样，认为被惧怕比被爱戴更为稳妥。这份报告从四个方面梳理中国这种影响力网络发展的轨迹，首先是理出这个战略的主要理论概念，诸如统一战线或心理战、舆论战和法律战组成的三场战争理论等等。第二个部分则是厘清发挥作用、参与行动的不同方面，诸如作为党政机关的中宣部、统战部、国安部、军队，尤其是解放军的311基地以及公营或私营企业等等。第三部分是行动方式，包括博取外国民众好感的努力，但尤其包括渗透和胁迫努力。活动的领域涉及外交、经济、政治、教育、文化、智库等等。报告的第四部分以台湾、新加坡、瑞典以及加拿大四国为例，具体介绍这一庞大网络如何运作，并特别介绍这一网络在香港2019年的民间抗争运动期间和2020年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行动。关于蔓延全球、肆虐至今的新冠疫情，这份报告指出，中国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卫生组织早期的行动。而为了让人们相信病毒起源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北京当局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虚假信息行动。中国网军借助一个加拿大网站上署名 Larry Homanoff 的文章，让大量违反事实的叙事和虚假信息充斥网络。这位拉黑霍曼诺夫虽然确有其人，退休之后在上海定居多年，但突然发布几篇关于新冠病毒可能由美军带入的文章之后，又没有了去向。根据这份报告，欧洲尤其是中国影响力战略的目标，但首选目标国是瑞典，因为中国对那里的军民两用科技十分感兴趣。中国在那里上演了一场所谓的中国游客受到瑞典警方粗暴对待的闹剧，以此对其他欧洲国家发出警告，试探反应。法国虽然不是这种影响力战略的首选目标， 但是中国也在法国开展了影响力的活动。报告列举了众人皆知的前总理拉法兰领导的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也列举了法国战略问题专家Pascal Boniface 领导的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院，已经停止运作的里昂大学的孔子学院等等。中国的行动并不局限于法国本土，远在南太平洋的法属海外省新卡里多尼亚，中国在那里也有自己的打算。根据这份报告，中国鼓励当地的独立势力。2017年10月，也就是新卡里多尼亚独立公投前一年，当地的华侨社团曾邀请中国驻法大使到当地访问一周。这份报告最后总结指出，中国的影响力战略的俄罗斯化大约在2017年前后开始。2018年台湾地方选举期间，这种情况已经有所体现，随后是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但2020年的新冠疫情期间，世界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报告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战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却更是一种战略性的失败。在影响力方面，中国最大的敌人是中国自己。报告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国际形象迅速恶化，其不受欢迎的程度未来有可能间接的削弱中共，包括面对其本国人民。以上是要闻解说。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国报纸摘要，由杨梅主持。
听众朋友，周一法国各大传统早报纷纷聚焦法国国内政治与社会新闻。费加罗报关注的是法国高等院校在新学期所必须面对的教学资源匮乏的困境。足以解放报介绍了周日法国绿党举行的总统选举党内初选的首轮投票结果。有关中国的报道占据了法国各大媒体网站大量的篇幅。法国电视广播电台各大网站都详细介绍了今天公布的法国军校战略研究学院花了两年的时间调查之后发表的长达650页的报告，报告的名字为《中国施展影响行动：马基亚维利时刻》，它的作者是法国军校战略研究学院的院长 Jean-Baptiste Rangin Villemaire 和该学院的情报专家、中国问题专家 Paul Charon。报告揭露了中国当局如何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已有的传统外交手段以及设立的新的活动网络，在海外扩张自己的影响。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曾经试图对7个国家至少10场选举施加影响。法国军校在法国的潜水艇危机之时对外公布上述报告，更加引发舆论关注。法国召回驻美以及驻澳大利亚大使的高调行为引发诸多费解，有评论认为巴黎的反应有些过激。费加罗报专栏作者伊莎贝勒·拉塞尔女士就此议题发表了长篇分析文章，对潜水艇危机做出了深度的解读。作者指出，对法国政府来说，此次危机并不仅仅是因为潜水艇出售世纪大合同问题，而是同盟国之间的互相信任出现了危机。取消了一个金额巨大的军售合同，自然会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是最使巴黎震惊的是，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在私底下商谈了多个月，却丝毫也没有通告法国。作者解释说，如果说法国政府对来自俄罗斯、伊朗以及巴基斯坦等国的谎言并不以为然的话，对来自美国这样的同盟国，那就要另当别论了。尤其是法国早已对美国在阿富汗撤兵问题上缺乏协商感到不满。今天法国与美国之间的外交危机可以同2013年奥巴马执政期间法美之间的纠结相提并论。奥巴马在叙利亚总统超越红线使用化学武器之后继续袖手旁观，而致法国处境艰难。前英国驻法国大使则认为，今天的危机可能会比2003年希拉克拒绝出兵伊拉克更为严重。事实上，作者指出，对法国政府来说，对澳大利亚的潜水艇出售合同是法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巴黎将这一世纪合同当作是一场50年的婚姻，正如马克龙2018年在澳大利亚悉尼演讲时所强调的那样，这一合同是一大象征，象征着法国在印太地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国。而美国的决定则使法国乃至欧盟的印太战略面临考验。自从拜登上台之后，华盛顿试图推动欧盟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更加投入，然而双方却难以协调一致。华盛顿认为布鲁塞尔过于软弱，而欧盟则认为美国过于咄咄逼人。 巴黎试图推动欧盟进一步介入印太地区。那么美英以及澳大利亚的背叛是否会将法国推向别的国家展开地区合作，例如日本、德国以及荷兰等国？至于澳大利亚政府的立场，作者分析说，坎培拉感到遗憾的是，巴黎始终没有理解他们的处境。面对一个威胁与日俱增的中国，坎培拉为了自身的安全，除了与华盛顿站边之外别无选择。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法国确实是中美对抗的牺牲品。此一事件的教训是，正如法国欧洲议员阿霍诺当让所指出的那样，印太海域是大国博弈的地区，而法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法国在该地区显然无法取代美国的地位。那么此次危机是否会进一步推动法国提倡了多次的欧盟共同防卫建设？或许恰恰相反，法国的失败会使欧盟对此陷入怀疑。今天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今天法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重新拟定法国的印太政策。核潜艇将马克龙称为已经脑死的北约推向前台，法国外长提议重新规划北约的战略重点。至于法国国内有政治人物，例如右翼政党总统候选人 Xavier Bertrand 贝尔特朗提出的必须与俄罗斯与中国展开对话的提议，作者认为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他解释说，1966年戴高乐退出北约时，法国的年度经济增长为 5%， 法国每年的军事预算占年预算的 5%， 那时的世界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动荡不安。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
美国专栏题目是米利有罪还是无罪？曾经在1972年揭露水门事件导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出版新书，披露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两次打电话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李作成，告诉他美军不会攻击中国，如果美军攻击中国，我一定提前通知中方，不致让你措手不及。华盛顿邮报9月14日报道了伍德沃德这本书的相关内容。伍德沃德披露这一密文，是想指称前总统特朗普在大选期间打算向中国发动战争，以扭转选举败局，为米利私通中国军方的行为寻找根据。但大选期间特朗普要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是杜撰的谎言。无论2020年1月3日大选投票日前，还是21年1月6日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认证大选结果后，从来没有哪一家媒体、哪一位政治人物指特朗普要通过发动战争赢得选举。米利与李作成通话是无任何根据、无任何人授权、事先无任何人知晓、纯粹的个人行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军各军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召集人，是美国总统、国防部长的军事顾问，并没有军队作战的决定权和指挥权。米利说，他私下与李作成通电话完全符合我的工作职责。恰恰相反，米利未经美国总统、美军最高司令和国防部长授权，与另一方军队最高长官私通电话，远远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对于米利与李作成通话，时任代理国防部长的米勒说，这显示了国家最高军事官员可耻和前所未有的行为。自特朗普执政中后期至如今拜登执政，美国毫不含糊地将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认定为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是美国的最大敌人。一个国家的最高军事长官私下与敌国的最高军事长官通电话，告诉他美国不会对中国开战，如果开战，他会事先通报给中国。这是人类自有敌对国家、敌对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以来极为罕见的事情。这相当于如果米利是二战期间的美国将军， 他会把盟军诺曼底登陆的决定事先通告给德军，会把珍珠港事件后美军打响太平洋战争的决定事先通报给日军，私自向敌军通报军情，在任何国家都要遭到军法审判。但令人不解的是，米利的通敌卖国行为几天来在美国引起的争论，不是米利该当何罪，而是米利有罪无罪。拜登总统15日明确表态，他对米利有极大的信任。美国的一些媒体为米利辩护，说他与李作成通电话是爱国行为。相信米利将军将安然无恙，近日他照样去欧洲访问。他对随访的美联社记者说起私自打电话给李作成，比谁都振振有词。米利私通中国军方的话题很快就会由热变冷。至于他有没有更多向中国军方提供情报的行为，也不会被追究。未来米利甚至有可能因为私通中国军队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者被捧为伟大的爱国者、美国英雄。
接下来请听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美关系持续紧张。自2018年以来，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集团几乎没有收到来自中方的新订单。目前中国是最后一个没有取消737 MAX 飞行禁令的国家。根据波音和空客相关的前瞻性调查显示，中国在未来20年仍将是全球领先的民用航空市场。就是在未来20年，中国预计将通过订购6450架新飞机，比此前增加一倍，来扩大其商用飞机的规模。问题是近3年，美国的波音公司被关在中国这个大市场外。究其原因，即2年前发生了2起737 MAX 致命的坠机事件，导致多个国家取消了对该飞机设计的认证。另外，与中美地缘关系紧张也不无关系。自从2017年以来，中国向美国波音只订购了5架飞机。美国在2018年向中国交付了45架飞机，而在2020年只有6架。与此同时，欧洲空客公司收到来自中国90架飞机的订单。随后从2018年到2020年，空客向中国交付了442架飞机。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取消美国空客737 MAX 禁令需要3个先决条件。第一是中国民航对改装后的波音飞机要重新认证，第二需要重新培训中方的飞行员，第三中方等待坠落的波音飞机全面技术调查报告。分析指出，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上任以来，中美贸易战以及香港、台湾问题让两国关系紧张，这对美国销售波音飞机产生了负面影响。另外，中国在飞机领域制造加快发展，名叫商飞的中国飞机制造集团推出了 C919， 预计在今年年底交付使用，而且中国政府已经订购了800架这类飞机。不过，中国制造的 C919 开始运营，也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就是有助于解除中国对波音的制裁。因为中国为了制造 C919 飞机，中国商飞集团使用了许多美国和欧洲的飞机设备，特别是法美合资制造的 LEAP 发动机等重要零件。但是近期华盛顿发出禁止向中国商飞出售航空设备的威胁，因为中国商飞与中国的军火工业有关系，这些无疑是对中国飞机制造企业带来的某种打击。大家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时代，美国政府已经把中国商飞列入了禁止美国投资者进入的中国公司名单。美国和中国展开的贸易战更是影响了波音在中国的销售量。 今年春天，美国国内旅游出现相对强势复苏，也带动了美国庞大的国内航空旅游市场的发展。但是在美国以外，对波音737 MAX 等美国中型飞机的需求仍低于历史水平。波音和空客生产的客机有四分之一销往中国，中国已经逐渐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面对开发中国市场的困难，波音执行长戴夫稍早在一个线上举行的美国商会航空峰会论坛上表示，他们认为在政治上拜登政府不容易应对中国，此前的特朗普政府也是如此，但是他仍认为不得不与美国在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即中国进行商贸交往。他希望能将知识产权、人权及其他问题和贸易分隔开来，继续让美中这两个经济巨头之间能有自由贸易环境。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中美对峙，波音付出代价。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艾米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随着德国联邦选举定于周日9月26号的举行，德国新的历史一页也将被翻开。默克尔在担任德国领导人16年后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尽管默克尔在他的执政期间也曾出现过风暴和危机，目前也不知道他支持的候选人是否能够成功当选，但是分析都普遍认为，这位执政了四届的德国政治人物绝不是黯然退场，他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光环，而他的离开将开启一个政治的真空。对默克尔在16年执政期的表现，当然难以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不可否认的是，他为德国的内政外交的政策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默克尔的风格和政绩将对德国政治产生何种影响力？默克尔之后的德国何去何从？都是目前媒体热衷讨论的话题，原因自然是因为德国已经在欧盟甚至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毕竟2021年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与20默克尔上台时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崛起，印太再次成为热点，美国集中在该地区的结盟与中国抗衡的目的不言而喻。虽然美国总统拜登在上台后表现出要联合欧洲盟友的积极势头，但是无论是在阿富汗的撤军，还是在最新的印太布局问题上，欧盟都形同透明人。最近法国与澳大利亚和美国因为潜舰合同案闹严重的外交危机，欧洲各国将如何表现也值得关注。寻求三角鼎立局面的欧盟在中美较量之间如何界定自己的地位，也都是不容忽视的国际大议题。而作为欧盟成员国的领头羊，德国下一任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和政治智慧也势必会在某种程度上为欧盟的未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种种原因都让此次的德国大选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所在。对于默克尔的政治生涯的总结，媒体不约而同提出的问题是，默克尔是谁？默克尔主义又是什么？实际上，默克尔16年的执政给人留下的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他常年穿着剪裁款式几乎同样的衣服，但是又总是能通过鲜艳的色彩让他在男性主导的领导人中显得非常突出。他总是面带微笑，合照时两手比出圆形的招牌式的动作，又让他显得与众不同，同时又带来一种力量感。在即将离任时，他的功过政绩也正被仔细的分析和审视。比如英国杂志《展望》就曾刊登长文，其作者菲利普·奥尔特曼提出的问题是，安格拉·默克尔究竟是谁？奥尔特曼认为，在执政15年后，默克尔实际上依然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这个在社会主义体制下长大的路德教派的物理学家究竟是谁呢？ 他的外表简单随意，他的演讲十分平庸，他的政策也不精确，但是这些特点都让这位总理成为选民们投射自己愿望的空白屏幕。虽然默克尔在他的国家的欢迎程度还非常的高，但是他的影响力是否能让他党内的继任成功当选，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在执政风格上，奥尔特曼认为长期以来默克尔体现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民粹主义和强人崛起的抵制，这些人和匈牙利的总理奥尔班一样，都声称自己是非自由主义的民主人士，但是默克尔似乎接过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捍卫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也就是多边主义、法治、为贸易和思想以及人员流动开放边界的火炬。但是作者也强调，默克尔的抵抗越来越像一种惰性，在国外他的不动声色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坚定的表现，但是在德国内部人们已经开始厌倦这种风格。那么什么又是默克尔主义呢？奥尔特曼说，默克尔主义是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奇怪混合物。自由主义的一面对任何被视为是限制侵入他同胞的日常生活的事情都很警惕，国家主义的一面让他关注的德国人的野心和担忧。与他的一些杰出的前任不同，默克尔从来没有说他是凭直觉就能知道德国人真正想要什么，以便能够更好地把它强加给他们。这位受过训练的物理学家从执政一开始就以民意的调查为主导，正是在这些民调的基础上，他做出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在2010年计划放弃核能，在2015年接纳了100多万额外的移民。但是问题是，民意是在不断地变化的。奥尔特曼还指出，在默克尔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观点和整个国家的观点都不谋而合。默克尔伴随着他所治理的国家的发展，即使这些发展与他自己的信念发生矛盾，比如2017年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这位英国作者认为，事实上有一种说法可以概括默克尔15年的政治生涯，那就是他蒙混过关了。作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不是被意外地放到了欧盟这个主要经济力量的领导地位呢？默克尔的政绩究竟是意外还是他的实力导致的呢？法国世界报的分析文章认为，默克尔的总理任期总共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危机，也就是欧元危机、移民危机、英国脱欧以及新冠疫情。面对这些挑战，默克尔形成了自己的领导风格，这种风格不是基于仓促的决定、坚决的行政行动和积极主动的立场，而是以期望和平衡、知识与论证为特点，一种有时给人优柔寡断印象的风格。它不是依靠国家的能力来强加其政策，而是依靠良好的论证的说服力，因此能够在其背后凝聚大多数的人。这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民主政府的风格，这种风格实际上也适用于欧盟的准联邦制。至少这种类似不善言辞的政治风格可以说是默克尔在民主方面的遗产，而这种遗产和德国一样都关系到欧洲的前途。默克尔的遗产还包括德国选择党的民粹主义者的崛起，而这是他的移民政策的后果。人们经常用批评的口吻说，默克尔曾经两次通过地缘政治的决策在欧洲占据了领导地位。当他决定让希腊留在欧元区时，这个决定在德国极不受欢迎，而他拒绝关闭与奥地利的边界，从而阻止数十万移民被困在动荡的巴尔干地区时，这个地区脆弱的种族和宗教平衡面临危险导致新的内战的时候，他把德国当成了一个蓄水池，让移民的洪流从巴尔干路线涌入。而这两次，默克尔都将欧洲置于对极右翼的恐惧之 上，他做出了地缘政治的决定，即使他自己没有做出这样的表述，这是默克尔的另外一个遗产。现在要看他的继任者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此外，也正是在默克尔担任总理期间，德国在欧盟中的中心地位开始逐步的显现。在科尔和施洛德的领导下，统一后德国力量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可见的，这是因为当时德国人正忙着处理两个国家及其制度合并后的经济社会和精神后果。但是随着欧元危机的发生，新的平衡点变得更加的明显，尤其是在涉及到经济和财政政策问题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在19世纪和20世纪，反德联盟一再形成，各方都在发出古老的怨恨时，默克尔就以他谨慎小心的风格、他的妥协能力、他的耐心和他的调和性格平息了这些怨恨。他不仅仅是要加强德国的利益，而是要捍卫整个欧洲的利益，这也是默克尔在欧洲政治中的遗产之一。那么，拥有丰厚政治遗产的德国下一步将如何走呢？法国的智库蒙田研究所分析文章认为，尽管德国成了欧洲大陆的力量中心，但是德国目前也还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数字化和环境革命正在迫使近年来的优势经济模式发生变化。2021年7月份罕见致命的洪灾的痛苦经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默克尔在9月份的离开将改变16年后稳定的政治格局，同时德国必须应对其作为一个大国的新地位，这就迫使他在经济和政治以及军事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从最近期的国际地缘政治上看，美国军队从阿富汗的撤出有助于德国安全政策的重新定位。在选举过后，经过政府重组出任总理的人将面临默克尔执政后留下的政治真空，要面对现实的问题。首先在政治上，因为在经历了16年的繁荣和致力于加强德国竞争力基础的经济政策之后，德国的经济活力正在显示出减弱的迹象。分析认为，默克尔在过去16年中有效地管理了德国的繁荣，但是他缺乏远见和改革，使德国对未来准备不足。默克尔的遗产中有两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脆弱的金融系统以及缺乏对数字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国际舞台上，德国宣称自己是欧洲的大国，也已经确立了在欧洲的中心力量的地位。虽然他拒绝权力的概念，但是他还是为一个更有主权的德国和欧洲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军事领域。2020年德国的国防投资达到了463亿欧元，在全球排名第七，甚至超过法国。德国接受了对美国的战略依赖，认为欧洲的战略自主的概念是一种幻觉。然而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必须通过加强欧洲的行动能力来重新平衡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德国同时也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反对美国的立场，与俄罗斯签署的北溪二号的项目以及与中国的投资协议的情况尤其表现得非常突出。在国际舞台上，默克尔的政策因为他对俄罗斯和中国独裁政府的某种形式的纵容将在长时间内留下痕迹，通过贸易改变的战略都失败了。中国公司对德国战略性的公司的收购以及与俄罗斯贸易的减少都可能是未来德国对这两个国家政策调整的依据，而中国无疑早已成为德国人的一个心病和新的烦恼。那么默克尔在德国历史上留下来的是什么呢？是一种风格、一种道德，还是一块定心石？是一个复杂和动荡的世界中的支柱，还是属于激进的政治和外交中心的主义呢？德国能够躲在大西洋联盟的背后，仍然为其经济利益服务，避免为维护国际和欧盟秩序承担自己的责任呢？下一任德国总理的任务将是来确定一个更明确的外交政策的路线，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到德国在欧洲层面的利益提升。以上国际纵横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艾娃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
各位听友好，二十世纪著名的雕塑家贾科梅蒂对古埃及雕塑非常着迷，正如目前在巴黎十四区以他命名的学院举办的展览中所展示的那样。1920年11月，在参观了佛罗伦萨博物馆后，贾科梅蒂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些是雕塑，他们去除了整个人物身上所有的必要东西，甚至没有可以插进一只手的洞，但以一种非常寻常的方式让人获得了运动和形态的感觉。信中写的他们是指古埃及的雕塑家，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贾科梅蒂对这种艺术崇拜的早期迹象之一。在获得佛罗伦萨启示几个月后，在罗马，贾科梅蒂再次给父母写信说，到目前为止，而且我认为这将不会改变，我所看到的最美的雕像既不是希腊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而是埃及的雕像。他对西方雕像在梵蒂冈博物馆的糟糕展示感到愤慨，并继续说，埃及的雕塑有一种宏伟的气势，线条和形态的韵律，一种完美的技术是后世所没有的。头像似乎是活的，他们看着你并和你对话。他之后的所有艺术都或多或少具有描述性。埃及的这种艺术不仅仅具有形态和线条，当然也有很深的感情。在这一点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贾科梅蒂也没有改变。无论是在谈话中还是在信件里，他对埃及的狂热的证明比比皆是。甚至在1957年，他在工作室里摆拍了一张自己仿照埃及第十八王朝一尊雕像的照片。他的姿势精确到背部的僵硬，双腿平行，双臂贴身，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副不可琢磨的样子。贾科梅蒂经常去卢浮宫参观，以那里的古埃及雕塑藏品为依托，贾科梅蒂学院这次用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展览来展示博物馆和艺术家之间的相辅相成。这次的展览在两个方面是令人信服的，历史和艺术。展览的历史部分从贾科梅蒂在博物馆或照片中看到埃及作品后的素描开始，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他的注意力从未间断。铅笔素描根据书籍中的图片用铅笔或圆珠笔画的速写，对埃及蒂比斯的雕像或壁画进行结构分析研究，尤其是绘画时对神和国王两只眼睛的缩减，对法尤姆彩绘肖像的水墨简图，这些作品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显得展厅太小，几乎不能展出全部的作品。有人认为贾科梅蒂对埃及的需要可能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马上满足了自己，而对所依据的艺术书籍或杂志则毫无尊重。作品的展示是基于雕塑之间的比较，结构性的比较。贾科梅蒂从来没有复制或模仿任何古埃及作品，但他确实保留并应用了其创作原则。垂直性的原则鲜明地体现在裸体，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的，从来都是身体直立，手臂在躯干旁轻微摆动，幅度很小，双腿或并立或迈开很小的一步，其他的都不重要。不管脸部只是一个揉捏的球形，乳房或是腹部有造型，甚至没有手臂，都没什么关系。人物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树立人前，这种直接似乎随着细节的删除而增加。无论雕塑的规模如何，大型的或微型的，它都是活着的。对于静态的人物，从正面看，有时直挺挺的，而运动中的人物则单腿向前，也仅仅如此。其他的主题和其他的姿势， 即埃及书记官的姿势，双腿交叉盘腿而坐，胸部僵硬，比人体自然比例还长。书记官的坐姿是等边三角形般的几何图形，成为一座艺术丰碑。这个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规则的紧凑的整体，只需要查验在卢浮宫中的古埃及雕塑藏品和甲科梅提做的石膏模型，就可以发现他将他的模特们，妻子安妮特、弟弟迭戈、朋友埃利洛塔尔和其他人固定在他自己的模式中，就像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令人钦佩的多色木质女性雕像一样，具有牢固的架构。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课《Parlez-vous Paris》第二十一课，我们明天再会。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Luis, j'ai 32 ans, je suis chilien et là je suis à Paris pendant 2 ans pour faire un master en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Bon, j'aime bien Paris, c'est une ville magnifique. Je me demande pourquoi les Français aiment autant que ça les papiers,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et pourquoi ils n'arrivent pas à se moderniser.
Louise 是来自智利的国际公共管理系研究生，他弄不明白为什么法国人对繁文缛节的行政手续难以割舍。
Bonjour.
Bonjour.
Ça va, Louise?
Oui, ça va très bien.
假如有什么地方充斥着各种表格、纸张、信封，那肯定是邮局。此刻我们就站在巴黎七区的邮局柜台前。
Monsieur, bonjour.
Bonjour, je suis Louis.
Enchanté.
Madame Yamina Chenoun 是这里的经理。
Quels sont les services que vous proposez ici?
Alors les services, ça va être de l'envoi de marchandises, de documents, des beaux timbres. Après, il y a tout un côté banque, comme vous pouvez le voir. Il y a un côté aussi gestionnaire professionnel, soit pour le côté courrier, soit pour le côté financier.
这里提供多样性的服务，包括信函邮寄业务 le service courrier, 金融服务 les services financiers, 和物流业务 les services pro.
Et puis, la chance que vous avez sur ce bureau, c'est que vous avez des écrans tactiles et vous pouvez aussi faire vos recherches via ces écrans.
这里你也可以使用触摸屏 des écrans tactiles 给邮件称重，然后贴邮票。
Bon, j'étais très étonné en arrivant en France parce que chez moi, on ne va pas à la poste, tout simplement.
D'accord.
On fait tout par
Internet.
Par Internet.
D'accord.、
Oui.
真的吗？在智利，邮政服务已经完全数码化，在网上完成，不用到邮局排队了。
Et donc, pourquoi vous croyez qu'en France il y a encore cette tradition du papier, de la poste à l'ancienne?
Alors, c'est vrai que l'internet c'est bien, hein, parce que on peut faire plein de choses en immédiat, et d'ailleurs, on fait ces services-là par internet.
当然在法国很多业务也可以上网完成，你甚至可以上网订购一张用自己头像制作的邮票。
Après, c'est plus sympathique d'avoir une personne devant soi et à travers quelques questions pour savoir où est-ce que vous vouliez envoyer votre courrier, sous combien de temps il faut que ça arrive, est-ce qu'il y a une valeur. On a besoin non pas d'un écran, mais d'une personne qui vous accueillera avec son plus grand sourire et vous donner le meilleur conseil.
Yamina 坚信电脑不能代替全部，有时顾客还是需要一个活人在身边提供咨询。大厅里的顾客开始多起来了。这位先生是来买精美邮票的。那位职工正在给顾客解释如何使用触屏机。还有一位顾客正在询问有关手机业务。
Thank you.
这里的顾客看上去对窗口的服务相当满意，不过路易斯还是认为亲自跑趟邮局是浪费时间。
Oui, mais par rapport à l'usage de la poste en général, est-ce que vous croyez que ça va commencer à disparaître un peu avec la numérisation?
Alors, il y a certains services, effectivement, puisque maintenant on peut faire la lettre commandée aussi sur Internet. Le courrier en lui-même où tu envoies un mail et ça y est, ça part. Mais il y a d'autres choses. C'est quand même plus agréable de recevoir aussi une vraie carte postale. Enfin, ça dépend de chacun. Ouais. Et le bureau de poste, il est aussi là pour répondre aux besoins de chacun, aux envies de chacun. Voilà.
当然了，电子邮件肯定比邮政信件速度快，但能收到一张明信片仍然是很多人的乐事。
Mais par exemple, j'ai déménagé, j'ai informé à ma banque que j'avais déménagé. Il me dit, ah non, mais non, vous ne m'informez pas par téléphone. Vous devez m'envoyer une lettre signée par la poste.
Oui, c'est normal. En termes de sécurité.
En France,
ouais, enfin, pour nous, c'est normal.
Mais pour moi, c'est très bizarre. C'est très, très, très bizarre.
应该说，寄挂号信 la lettre recommandé 是法国人的癖好。路易斯搞不懂为什么换个地址一定要用挂号信通知邮局。
Et alors, au niveau de l'envoi même des courriers, qu'est-ce qui a changé ?
Plein de choses.
Ok.
Suivant ce que vous avez besoin, on vous trouve le bon produit en face. Venez.
Yamina 将请她的一位同事给我们介绍一下法国邮政推出的一些新邮寄业务 l'envoi des courriers.
Je vous demande deux petites secondes, je vais le chercher.
Merci.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